中国通史之北宋的积弱。五代末年，偏方割据诸国多微弱不振，契丹则是新兴之国，气顽力厚，颇不容易对付，所以宋太祖要厚集其力以对付他。契丹的立国是和部族、州、县、属国三部分而成的，属国仅有事时借兵粮之用，州县亦仅有益于财富，只有部族是契丹立国的根本，这才可以真正算是契丹的国民。他们都在指定的地方从事于畜牧，举族皆兵，一闻令下立刻聚集，而且一切战具都系自备，马非常多，而其行军又不带粮饷，到处剽掠自资，所以其兵多而行动急速。周世宗时正是契丹中衰之会，此时却又兴盛了。宋朝若要以力服契丹，非有几十万大军能够连年出征，攻下了城能够守，对于契丹地方还要能加以破坏扰乱不可，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儿，所以宋太祖不肯轻举。而太宗失之轻敌，灭北汉后不顾兵力的疲弊，立刻进攻，于是有高梁河之败。至公元985年，太宗又命将分道北伐，亦不利，而契丹反频遂南侵。自燕云割契后，山西方面还有雁门关可守，河北方面昔是唐朔以献戎马，是可以御小敌而不足以御大军的。契丹大举深入，便可直达汴梁对岸的大明，宋朝受威胁殊甚。1004年，辽圣宗奉其母入寇，至澶州，真宗听了宰相寇准的话，御驾亲征，才算把契丹喝退。然毕竟以岁币成河，宋朝开国未几，国势也已陷于不振了。假使沿河之后，宋朝能够厉兵秣马，以伺其隙，契丹是个前沿之国，他的强盛必不能持久，亦未必无隙可乘。宋朝却怕契丹起信伪造天书，要想愚弄敌人，敌人未必被愚弄，攻于献媚和趁风打劫经手侵余的官僚却因此活跃了，公关因此大兴，财政反陷于拮据，而西夏之乱又起，唐朝的政策虽和汉朝不同，不肯招致异族入居塞内，然被征服的民族多了，趁机侵入总是不免的。尤其西北一带自一度沦陷后，尤为控制之力所不及，党项酋长拓跋氏于太宗时规划，其后裔拓跋思敬以凭皇朝有功赐姓李氏，做了定难节度使，具有夏、银、隋、右、靖五州，传八世至季捧，于宋太宗的时候来降，而其地即迁叛去了。袭据银州和灵州，降于辽，宋朝未能平定。季迁传子得名，30年未曾窥边，却征服了河西，拓地愈广。1022年真宗崩，仁宗立。1034年得名之子元昊反，兵锋颇锐，宋朝屯大兵数十万于陕西，还不能将其捉拿，到1044年才以岁次成河。 此时辽圣宗已死，行宗在位，年少气盛，先两年遣使来求关南之地。宋朝亦增加了岁币，然后和议得以维持。给付岁币的名义，宋史说是纳字，辽史却说是贡字，未知谁真谁假。然即使用纳字，亦已经不甚光荣了。仁宗在位岁久，政颇宽仁，然亦极因循腐败，兵多而不能战，财用拮据而不易支持，已成不能振作之势。1064年，仁崇崩，英宗立，在位仅四年，神宗继之，乃有用王安石变法之事。王安石的变法，旧史痛加诋毁，近来的史家又有取为辩护的，其实都未免有偏。王安石所行的政事都是不错的，但行政有一要义，即所行之事必须要达到目的，因此所引起的弊斗必须减至极少。若弊斗在所不免，而目的仍不能达，就不免徒资纷扰了。安石所行的政事不能说它全无功效，然因此而引起的弊端极大，则义不容为讳。他所行的政事免役最是利于于弊的，青苗就未必能然。方田均税在他手里推行的有限，后人种而行之，则全是徒有其名。学校贡举则并未能收作育人才之效。宋朝当日相许最急的是富国强兵，王安石改革的规模颇大，旧日史家的议论则说他是专注于富强的。他改革的规模固然不止于此，于此却亦有相当的注意。其结果财泰冗兵却是收到很大的效果的，所制的将兵则未必精强，保甲犹有名无实，而且所引起的骚扰极大。安石为相仅七年，然终神宗之事守其法未变。1085年神宗崩，子哲宗立，神宗之母高氏临朝，启用旧臣尽废新法。其死后，哲宗亲政复行新法，谓之少数。1100年哲宗崩，徽宗立，太后向氏全同听政，想调和新旧之见，特改元为建中靖国。徽宗亲政后仍倾向于新法，而其所用的蔡京则是反复于新旧两党间的巧换。徽宗性极奢侈，蔡京则搜刮了各方面的钱却供给他浪用，政治情形一落千丈。恢复燕云和西北可说是神宗和王安石一个很大的报复，但因世事的不容许，只得先从事于其意。王安石为相时，曾用王绍征服自唐中叶以后杂居于今甘青境内的番族，开其地为西河路，这可说是进攻西夏的一个预备。然神宗用兵于西夏却不利，哲宗时继续驻寨，进占其地，夏人力不能支，请辽人居间讲和。宋因对辽有所顾忌，只得许之。徽宗时患者童贯，继续用兵西北，则徒招劳费而已。总之，宋朝此时的情形业已岌岌难支，幸辽夏已旧衰，暂得无事， 而塞外有一个新兴民族崛起，就要大祸临头了。金朝的先世便是古代的所谓肃慎，南北朝隋唐时的漠河，宋以后则称为女真，其主要的部落在今松花江领域，在江南的喜辽籍称为蜀女真，江北的不系籍谓之生女真。女真的文明程度是很低的，到渤海时代才一度开化。金朝的始祖名唤韩普，是从高沟丽旧地入居生女真的完颜部而为其酋长的，部众受其教导，渐次开化，其子孙又以渐征服诸部落，势力渐强。而辽自兴宗后，自道宗立，政治渐乱，道宗死，自天作地利，荒于游牧，竟把国事全然置之不顾。女真本厌辽人的饥饿，天作地遣使到女真部族中去求明英，骚扰甚甚，由激起女真的叛变。金太祖完颜阿骨达于1114年起兵与辽相抗，契丹控制女真的要地黄龙府、咸州、宁江州，次第失陷。天祚帝自将大兵东征，因有内乱西归，悬和金人讲和，又迁延不定。东京先县、上京及中西两京祭之，南京别立一军，意图自保。而宋人曰金公辽之势又起，先是童贯当权，闻金人公辽屡胜，意图侥幸，遣使于金，求其破辽之后将食尽所割之地还给中国。金人曰彼此夹攻，得计有之，而童贯进兵屡败，又求助于金。金太祖自居庸关入，把南京攻下，太祖悬死，帝太宗立，天祚帝辗转漠南，至1125年为金人所获，辽亡。宋朝本约金夹攻的，此时南京之下乃结金人之力，自无坐享其成之力，乃输燕京代税钱100万米，并徐己岁币，金人遂以食尽所割之地来归。女真本系小部族，此时吞并全辽，已觉消化不下，焉有余力经营中国的土地？这是岂肯将食尽所割之地还给中国的理由。但女真此时虽不以地狭为忧，却不免以土满为患。文明国民生产能力高强的，自然尤为其所欢迎，于是军情所致，颇以掳掠人口为务。而汉奸亦已有献媚异族，尽不可割地之意的，于是燕京的归还仅系一个空城，尽掳其人民而去。而营、平、滦三州本非石进所割让，宋朝向金要求时又漏未及提及，则不肯归还，且将平州建为南京，命辽降将张觉守之。燕京被掳的人民流离道路，不胜其苦，过平州时求张觉做主，张觉就据地来降，这是一件很重大的交涉，宋朝当时应该抚恤其人民。而对于金朝则另提出某种条件，以足其欲而平其愤。金朝此时虽已有汉奸相辅，究未脱野蛮之隙，且值草创之际，其交涉 是并不十分难办的。如其处置得宜，不但无起信之忧，营、平、栾三州也未尝不可趁机收复。而宋朝贸然受之，一无措置，到金人来劫责，又慌忙把张觉杀掉，韩守以祭之，无异于金朝的责言，而凡使降将解体，其手段可谓拙劣极了。辽朝灭亡之年，金朝便举兵南下，宗翰自云州至太原为张孝纯所阻，而宗望自平州直抵汴京，使徽宗已传位于钦宗，出任李纲守御，然救兵来的都不能解围，不得已许割太原、中山、河间三镇。宋主称金主为伯父，并输金500万两、银5000万两、牛马万头，表断100万匹，讲和。宗望的兵才退去。金朝此时是不知什么国际的礼法的。宗翰听闻宗望得了会，也使人来求会，宋人不许，宗翰怒，攻破威胜军和隆德府。宋人认为被蒙，下诏三镇镇守。契丹遗臣萧仲弓来使，又即以蜡书使招降契丹降将耶律于堵。于是宗翰、宗望再分道南下，两路兜抵汴京，徽钦二宗遂于1127年北狩。金朝这时候是断没有力量再占据中国的土地的，所希望的只是有一个傀儡供其驱使而已，乃立宋臣张邦昌为楚地，退兵而去。张邦昌自然是要靠金朝的兵力保护，然后能安其位的。金兵既去，自得自行退位。而宋朝事实，太子、后妃、宗室多已被掳，只得请泽中的废后孟氏出来垂帘。虽举足有北元之信，而伏天同左谭之心。这时候的民族主义自然还要联系在忠君思想上，于是孟后下诏命高宗在归德正位。